春夏秋冬，四季更替，岁月的长河里，唯有你的爱不曾改变。每一口呼吸都是出于你，耶稣基督，因为你的爱，我拥抱每一天。
耶稣基督，我的依靠，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
拥抱每一天，凌云主持。
都是属于你。
我们的主，最后的叮咛。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欢迎收听系列节目《我们的主最后的叮咛》。今天凌云要与您分享斯托德的一篇文章《圣灵的工作》。这篇文章是出自斯托德所著的《认识福音派信仰》一书。基督徒的圣洁生活，圣灵内住的一个主要目的，在于改变神的子民，或者是使他们成圣。神在旧约的应许说，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以西结书36章27节。事实上，神在旧约中最直接的两项应许就是，我要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耶利米书31章33节。这两项应许基本上没有什么不同，因为圣灵放在我们心里所做的，便是将神的律法写在我们心里。当保罗写道，神呼召我们成为圣洁时，会同时赐我们圣灵。他强调，圣灵与圣灵所内住的圣洁子民之间不可分解的连接性。有了圣灵，圣洁是必要的，没有圣灵则根本不可能会圣洁。因此，我们绝不能低估圣灵在人心中所做的改变。圣灵赐给我们新的雄心、新的标准、新的理念和新的价值。而这些改变是怎样产生的？保罗对此在加拉太书5章以及罗马书8章中提出，人在肉体与灵之间不断经历的内在冲突。他所说的肉体是指我们堕落的本性，所说的灵则是指内住的圣灵本身。保罗告诉我们，成圣的秘诀在于我们对两者所采取的正确态度。对付肉体的消极态度叫克服意志，也就是把肉体致死的过程，这是我们常常忽略去实践的事。钟马田就说，我越来越相信大多数人会在基督徒生活上惹上麻烦，是因为在属灵上对自己娇生惯养。以下这些经文是保罗讲到我们所面对的抉择最直言无讳的一段话。罗马书8章13节，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这里提到两种相对的光景，一是导致死亡的生命，一是 导致生命的死亡。第一，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顺从肉体活着，以及致死身体的恶行。第二，两种不同的结果，或死或生。倘若我们任性，则会死；倘若我们抑制自己，则会生。第三，这里牵涉到不同的斗士，靠自己，我们任意放纵，但靠圣灵，我们就能克服意志。换句话说，做神要我们彻底不妥协地抗拒他眼中的一切恶，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要去努力，但是我们无法凭着自己，唯有借着圣灵内住的大能才能做得到。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种话无疑很虔诚，很正统，但是在每天的经验里，圣灵又是怎样在我们里面做工呢？我个人在不断思索中想出成圣功夫的五个步骤，觉得很有帮助。首先，他在思想上使我们辨识神的旨意；其次，在良心上使我们分辨是非；第三，他在我们内心使我们热切渴望神的道路；第四，在我们的意志上使我们毅然决心跟随神的旨意；第五，圣灵这才做成他成圣的功夫。使徒保罗也写道，圣洁是圣灵的果子，圣灵的果子一起构成像基督的品格和行为。既然是果子，这些品格乃是在圣灵内住的影响下自然的成熟。基督徒的圣洁不是圣诞树，挂的是人工装饰品，而是像果树一样，倘若我们愿与圣灵同行，回应他的感动，活在他的掌管之下，就会不断的成长。天主教传统中长久以来就强调圣洁，不过我们倒可以说，福音派的历史一直是个追求成圣的历史过程。在每个世纪里，宗教改革人士、清教徒、敬虔派、卫理公会都有这项诉求。在福音派基督徒中，对圣洁并没有单一性的教导。 有时会兴起完美主义式的运动，主张我们堕落的本性会得到根除，或者得到完全成圣、完全挚爱。他们对新约中要完全的命令，或者说从神生的就不犯罪，甚至不能犯罪的这些经文，认真的态度实在值得钦佩。约翰·卫斯理也对这些经文苦思良久，在那本《基督徒完全观》写下了他的结论。这项传统如今在巡礼会、拿撒勒人会以及五旬节教会依然持续。不过多数福音派人士会依这些谈及完美主义的经文的上下文来解释它的原意。深信新约所应许的罪恶根除与无罪完美不是在今生，我们倒以为自己如同天路过客，走在一条朝往天城的路途上。我们跟保罗一样，不是以为已经到达了，也不以为已经完全了，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或者说，或者可以得着耶稣基督所要我们得着的。莫尔主教在他那本名为《基督徒成圣观醒思》的小书中，便很成功地保持平衡的圣经观点。在书中目标的章题下，他写道，我们的目标就是每日与神同行，每时住在基督里，全心爱神并爱人如己，归服于神，与罪恶断绝，并顺从一切良善。我们绝对要将妥协道德的意念、对缠身之罪的姑息皆置之一旁，每日每时不断在基督里靠圣灵的恩惠与神同行，绝不可有所松懈。不过莫尔主教在限度的章题下却接着说，我从教会经验以及神无误的话语中一样坚决地相信，事实存在着人终会有极限，毕竟与神同行的终究还是个罪人。福音派基督徒应记住这些目标以及限度，在追求圣灵充满之余，仍保持着饥渴慕义的心。
曾往火一团心中燃，爱主的心却如那昙花仙，心动容易呀，坚持实在难。叹时光匆匆似水流年，想一想兑现了多少诺言，欠了多少亏欠，算一算浪费了多少时间。生命就好比雨里水行船，灵命就像那攀爬高山，当靠住我不退步努力向前走，与神同心过好每一天。
您现在收听的是《拥抱每一天》，我是林云。听过了紫心雾所唱的《与神同行，过好每一天》，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神的叮咛我最爱》。
神的叮咛我最爱。
各位听众好，我是葛乔牧师，很高兴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主的话。我们一同来读以弗所书第五章22-24节。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我们今天要继续的来讲到夫妻的关系，琴瑟和鸣。特别我们要讲到妻子的这一个角色。前面我们提到做妻子的应当要顺服丈夫，因为丈夫是头，这是保罗从创造的这个次序所提的。所以当我们讲到做妻子的顺服丈夫，请记得这个头跟身子的关系是一个一体的关系，是一个彼此相爱的关系。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顺服不是因为他的地位比较高，而是因为爱的缘故，激励了这个做妻子的去顺服丈夫。如果我们从创造的次序，从这个功能的不同的角度来看呢，做妻子的顺服丈夫，因为上帝创造男人，他有他的功用。所以你看，男人身体比较强壮，所以男人要去挑重物，家里面的粗活让男人去做。那做妻子的呢，可以比较做这些不是那么粗重的工作。这也是上帝在创造的时候给男人跟女人的身体的结构就不同。所以你看，一般来讲，男人去当兵是简单多了，女人当兵你就会发现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诸如此类的。事实上，当我们看见上帝创造他有他的一个次序，他给男人跟女人有不同的角色，那么我们就知道说做妻子的顺服丈夫是因为这是我们有不同的功用。那么我们也讲到说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要在凡事上面来顺服丈夫。可是谈到这个凡事顺服，有另外一个地方帮助我们可以更平衡的，或者说更完整的来看这个问题，也就是保罗在这里说的，我们要顺服丈夫如同顺服主。22节，这里保罗提到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所以如同顺服主这个意思，我们可以分两方面来讲。第一方面，主的权柄。当我们谈到顺服的时候，一定是要谈到权柄。权柄跟顺服这两个是连在一起的。所以什么是我们最高的权柄呢？神，主的话就是我们最高的权柄。因此只要丈夫所说的不违背神的话，他可能不如你的意，他可能不一定是最好的办法，但是做妻子的要学习顺服，做丈夫的是像顺服主一样，因为知道更高的权柄是在主那边，所以他并没有跟上帝的话语有违背，并没有跟主的权柄有违背，那么我们就学习要来顺服这个人。这也就是彼得跟众使徒在传福音被当时候的官府逼迫 在那种情况之下，彼得讲出了这么一段话，使徒行传第五章二十九节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彼得和当时候的使徒们清楚知道神是他们最高的权柄，他们也知道他们要顺服当时候的权柄，当时候的政府。可是当时候的罗马政府不要使徒们传福音的时候呢，彼得他们就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因此用这个角度来讲，举个例，有一位姐妹，她的先生两个人都是基督徒，当然是什么样子的基督徒我们就不说了。可是有一天这个姐妹就说，她的先生跟她讲，我在外面有认识一个我喜欢的一个女人，她说我希望要跟她去交往，我希望能够跟她有关系，保持这样的一个关系，甚至她认为一夫多妻是对的，所以她也希望这个姐妹能够接受她，意思就是说如果将来她再有一个妻子的话，那么希望她的太太能够接受。那姐妹就跟她讲说，这是不可以的，怎么可以这样做呢？先生说，你就是要顺服我，你不顺服我的话我就跟你离婚。那请问这个姐妹她要顺服她的弟兄吗？事实上这个弟兄所说的一夫多妻的观念根本是违背圣经的，也就是说他违背了上帝这个最高的权柄，他不照着神的旨意去行。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做姐妹的不应当去顺服他。所以保罗提到做妻子的顺服丈夫，凡事顺服丈夫，这当中是有一个条件，也就是说要在主的里面，要合乎主的旨意。在这种的情况之下，凡事我们都学习要顺服丈夫。所以刚才我们讲了说，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如同顺服主。那么这个如同顺服主呢，除了讲到是主的权柄，它还有另外一个意思，指的说我们跟主的关系。在以弗所书里面，保罗很多次的提到，在基督的里面，在基督耶稣的里面，在主的里面，表明的就是跟主之间的一个关系。所以做妻子的顺服丈夫，这也代表着在主的里面我们跟主的关系，不单单是做妻子的跟主的关系，也是做丈夫跟主的关系。你会发现一个人跟神的关系也是非常关键，影响着到底他能不能够照着主的话去做。因此做妻子的如果跟主有好的关系，在顺服的功课上面就能够很容易做到。如果一个做妻子的跟神的关系不好，你要他去学习顺服的功课是很难的。那么同时夫妻要能够跟神之间有好的关系，很自然的就会带来了做妻子的在顺服的功课上面很容易的去做。有一个姐妹她自己做见证，她说她跟她的先生两个人个性很不一样，先生呢是非常细腻的人，而她自己是大而化之的人。她就举例了，譬如说家里面厨房有很多刀子，这个姐妹切东西的时候呢，她随便拿一把刀就切下去了。可是她的先生，她就会考虑，如果先生是切水果，她就要用水果刀；如果是菜刀，她就是用来切肉。但如果那个刀是有锯齿的，好像锯齿一样的，她就来切那些比较难切的肉。所以两个人结婚之后，常常为了一些鸡皮蒜毛的事情就在那边吵架起冲突。可是每一次吵架的时候呢，她常常会觉得她的先生怎么这么样子的麻烦，为什么他很难搞呢？她想到的都是先生的问题。每一次当先生做决定，她也是不同意他的很多的决定。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两个人的关系就弄得很僵。有一次 这个姐妹参加教会的姐妹会，当她听到这个顺服的道理，她起先心里面还是有一些不服气，但是越听她就越觉得圣灵光照她，让她看见说她其实是一个不顺服的人。她就发现他们夫妻之间的关系问题不是个性不合，而是她自己的不顺服带来了夫妻之间关系的紧张。所以那一天后来她就开始天天的祷告主，求神帮助她成为一个顺服的人。很奇妙的，当她在神的面前这样子的一个心态的改变，开始愿意顺服丈夫，开始愿意让神来改变她，渐渐的她真的就开始改变了。以前她常常对先生的决定要不然就是不服，要不然就是发怒，要不然就是想要靠自己的力量去改变她，所以她家里面的刀子呢都弄坏了好几把。可是她说，当我做妻子的学习尽我妻子的本分，交托仰望神，学习甘心的顺服我的丈夫，神就很奇妙的使她的丈夫也开始顺服神。真的是她就惊艳到顺服神的话就蒙福，就如同以赛亚书55章第2节说的，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就能吃那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乐。当我们听主的话，做妻子的学习顺服丈夫，神就说你要吃那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乐。但愿我们每一个做妻子的都能够成为顺服的妻子，以至于就能够成为一个喜乐的妻子。让我们一同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今天你的话再一次的鼓励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做妻子的顺服丈夫是何等宝贵的一件事情。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愿意顺服你的话，照着你的话去行，你要让我们惊艳到我们能够吃那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乐，我们就成为一个快乐的妻子。谢谢耶稣，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台北灵粮堂的《我深深爱你》的歌声中，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明天我们再相会。世人逐渐走